好，亲爱的弟兄姐妹、来宾朋友，主日平安！感谢神又使用我分享他的话语。我首先代表教会和牧师在主里面诚心欢迎大家，特别是第一次来的来宾，我们一起来敬拜神。愿主的恩典和真理每天与你们同在。在开始正道之前，我们一起到神面前来同心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也拣选不配的我成为你话语的出口。孩子恳求真理的圣灵来高孩子的口，能够按照正义分解你的道，也为每一位会众的心来祷告，求真理的圣灵来预备每一位会众的心，存着一颗谦卑受教的心，从你的话语当中能够更加认识主耶稣，成为生命的帮助。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圣经经常用牧人和羊来比喻神和人之间的关系，就是羊这种动物呢，是在圣经中最早出现的动物之一。在创世纪第四章里面就记载了第二代的人类亚当的二儿子亚伯，他自己就是一个牧羊的，也讲到说亚伯也将他羊群中头生的羊和羊的脂油献上，耶和华看中了亚伯这个人和他凭着信心所献的供物。所以对于以色列人而言，羊、牧羊和牧羊人他们都很熟悉，因为他们的先祖亚伯拉罕、以撒和雅各，他们都是以牧羊为生。尤其是雅各，他的一生和羊关系很密切，他曾经用羊羔皮来伪装成多毛的哥哥以扫，然后在母亲所烹调的羊羔肉的协助下，从父亲那边骗取了长子的祝福。他后来逃亡到了舅舅家里面，他在那里也成了一个牧羊人。那个时候他的舅舅对他不好，克扣他的工钱，但神帮助他得到了很多有斑点的羊，他从而致富。雅各在他晚年的时候，他称耶和华是一生牧养我直到今日的神。这个是在圣经里面第一次用牧养来描述神对一个人的带领。就是雅各他回顾他自己的一生，并结合他牧羊的这个经验，他觉得自己就是耶和华的一只羊，耶和华就是牧养他一生的牧人。雅各在临终前为约瑟祝福的时候，都直接称耶和华是以色列的牧者，以色列的磐石，就是雅各的大能者。这里的以色列首先是指雅各自己，因为神给他改名叫以色列，但是我们从预言的角度来看，这里也是指以色列这个民族。所以这里是圣经第一次称神是以色列的牧者，就是神和个人的关系可以是牧人和羊的关系，也是神和他的选民全体的这样一种关系。在以色列历史上，两个最著名的领袖摩西和大卫，他们在被神使用之前，他们都是牧羊的，就神让他们在牧羊当中去操练说如何将来去牧养神的百姓。当摩西知道神不许他进迦南之后，他就求神来去立一个人来去治理会众，可以在他们面前出路，也可以引导他们，免得耶和华的会众如同没有牧人的羊群一般。因为摩西他作为牧人，他深知牧人的羊，一个没有牧人的羊群是何等的可怜。当耶稣来到世上，他也看见许多的人就怜悯他们，因为他们困苦流离，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所以羊是需要牧人的。大家说耳熟能详的诗篇23篇，更是大卫结合他个人经历神和他牧羊的经验所写出的非常伟大的诗篇。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请。耶和华是我的牧者，我必不致缺乏。他使我躺卧在青草地上，领我在可安歇的水边。他使我的灵魂苏醒，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与我同在，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在我敌人面前，你为我摆设筵席，用油膏了我的头， 使我的福杯满溢。我一生一世必有恩惠慈爱随着我，我且要住在耶和华的殿中直到永远。大卫在一开篇就宣告耶和华是我的牧者，他从神那边得到了完全的满足，完全的丰盛，神供应他，神也带领他，也挽回他，复兴他，引导保护他，在困境在危难当中的时候，神与他同在，用他的杖和竿来安慰他，胜过仇敌，也赐福他。所以大卫深信他的一生必有恩惠和慈爱相追随，他也愿意永远与神同在。在以赛亚书40章11节描述到，耶和华必像牧人牧养自己的羊群，用膀臂聚集羊羔抱在怀中，慢慢引导那掳养小羊的，是一幅非常温馨的画面。弥迦书5章是弥赛亚的预言，在第4节里面这么说，说他必起来倚靠耶和华的大能，并耶和华他神之名的威严，牧养他的羊群，他们要安然居住，因为他必日渐尊大，直到地极。所以旧约里所预言的这位弥赛亚的身份之一是牧人，他要牧养神的羊群。而到了新约，这位弥赛亚来了，主耶稣在约翰福音10章11节亲自宣告，我是好牧人，好牧人为羊舍命，应验了弥迦书的预言，神的儿子要亲自来到这个世上来牧养神的羊。启示录7章11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也就是将来到了新天新地，神的羔羊耶稣要继续牧养他的羊，继续做我们的好牧人，要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就是永生的泉源，属他的羊将永远不渴，永远活着。就是我们把这些经文合在一起看的时候，就会看到说，神要像牧人牧养羊那样去牧养他的百姓，这样的应许从创世纪借着雅各开始显明，到弥迦书预言弥赛亚是牧人要牧养神的羊，到了新约神的儿子耶稣基督亲自来到世上为羊舍命做好牧人，一直到启示录神的羔羊要继续牧养神的羊。我们看到说，神这样一个心意从创世纪一直贯穿到启示录，这是神永恒的心意，耶稣要做我们的好牧人大牧者，我们是他草场的羊，他要牧养我们直到永远。所以我们今天从牧人和羊的角度来学习说，我们作为神的羊，我们如何和神建立一个正确的关系。我们先来了解一下羊这种动物，就是羊它是一种很温顺也胆子很小的一种草食性的动物，但是羊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它很贪吃啊，就是它只顾低头，就是我看到眼前的有草，它就不抬头看路了，就一直低着头一直吃一直吃，但是它就很容易因着受那个草的诱惑，就一直会吃下去，会离开羊群而走迷了路，甚至会掉到沟里面去。而迷了路离开羊群和牧人的保护的羊，它是非常危险的，因为它自己很柔弱，它没办法去对抗那些狮子等猛兽的攻击，如果不被牧人及时找回，它就很快会被野兽吃掉，或者被冻饿而死在旷野里面。所以在以赛亚书53章6节用迷羊来比喻悖逆神的罪人，是非常的形象而真实的，说我们都如羊走迷，个人偏行己路。在以西结书34章里面，耶和华首先责备了以色列的领袖，他们辜负了神的托付，只顾自己不牧养神的羊，所以耶和华说他要自己亲自寻找和牧养自己的羊，说看哪，我必亲自寻找我的羊，将他们寻见，牧人在羊群四散的日子怎样寻找他的羊，我必照样寻找我的羊。 这些羊在密云黑暗的日子散到各处，我必从那里救回他们来，我必亲自做我羊的牧人，使他们得以躺卧，失丧的我必寻找，被逐的我必领回，受伤的我必缠裹，有病的我必医治，只是肥的壮的我必除灭，也要秉公牧养他们。当神的时间到了，神的儿子就亲自来到世上来寻找拯救迷羊，做牧人来牧养自己的羊。所以主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九章十节说，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失丧的人，也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羊。耶稣在路加福音十五章也做比喻说，你们中间谁有一百只羊，失去一只，不把这九十九只撇在旷野去找那失去的羊，直到找着呢？找着了就欢欢喜喜的扛在肩上回到家里，就请朋友邻舍来对他们说，我失去的羊已经找着了，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我告诉你们，一个罪人悔改，在天上也要这样为他欢喜，较比为九十九个不用悔改的义人欢喜更大。所以这个著名的牧人寻找失羊的比喻清楚的显明，主耶稣就是那位不辞辛劳舍命要去主动寻找走迷的羊的好牧人。所以福音不是人去找神，而神一直在主动的寻找迷途的罪人。神巴不得每一个罪人都能够迷途知返，能够悔改信福音。所以主耶稣在约翰福音十章十一节直接宣告说，我是好牧人。我是好牧人是主耶稣七个我是的宣告之一，他一方面应验了弥迦书的预言。耶稣在宣告他是好牧人之后，就马上讲到说，为什么只有他才是那位好牧人，因为他为羊舍命。接着耶稣拿自己和雇工做了对比，说若是雇工不是牧人，羊也不是他自己的，他看见狼来就撇下羊逃走，狼抓住羊赶散了羊群，雇工逃走，因他是雇工并不顾念羊。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也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就是说当危险来的时候，那些雇工他就撇下羊就自己逃命去了，他并不顾念羊，因为雇工只是拿钱来干活的，羊不是他的。但是好牧人不来，他宁可舍命要去保护那些羊，因为羊是他的。所以好牧人的标准是他一定是顾念羊，并且顾念到一个地步，他愿意为羊来舍命。耶稣是我们的好牧人，他一直在主动的寻找拯救失丧迷途的羊，他也顾念自己的羊，找到后他就用心的来去牧养，来去呵护，为了自己的羊他完全不顾惜自己，他甘心为羊舍命。我们前面看诗篇二十三篇的时候，我们看到的是耶和华作为牧者如何去供应，如何去引导，如何去安慰，如何去赐福羊。我们读约翰福音十章，我们看到好牧人耶稣为我们舍命。其实当我们想到说我们跟神的关系是牧人与羊关系的时候，我们最容易想到的是说，哎，这个羊理所当然就要被牧人所照顾，这个是牧人的责任。没错，神作为牧人他会照顾我们，会牧养我们，但是我们很少想一件事情，就是作为羊，难道我们只是来享受牧人的牧养就可以了，羊就不需要尽什么责任吗？耶稣是好牧人，但是我是好羊吗？那如何算是一只好羊，一只能够让牧人喜悦不让牧人担忧的羊呢？就这个是我们在享受耶稣好牧人牧养的恩典的同时，我们更需要去思想的一件事情，也就是我们作为一只羊，作为耶稣的羊，我们如何才能成为一只能够合牧人的心意，能够让耶稣喜悦的羊。约翰福音十章三到五节说，羊也听他的声音，他按着名召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羊不跟着生人，因为不认得他的声音，必要逃跑。 27节接着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这些经文清楚地告诉我们，听牧人的声音是主耶稣对他的羊的第一个基本的要求。但是我们必须要明白一点，这里的听并不是说我就坐在那边被动的说等着这个声音传到我耳朵里面去，他这里的听而说是一种要非常积极非常主动的去用心去寻求去专注的 去听，并且听完之后你还要认得还要知道这是牧人的声音。所以巴勒斯坦这个地方就很多是那种很干旱的旷野，它的水源是比较稀缺的，其实有水源大多也是在雨季是那种很湍急的那种溪流。而羊这种动物呢，它生性很胆小，就说它听到那种哗哗的流水声就会受到惊吓，所以它不敢去喝那种流的水。所以我们在大卫诗篇里面看到说可安歇的水边啊，其实都是在讲这件事情，就说一个水井，一个很安静的小湖，这个是羊喝水最好的一个地点，但是很稀缺啊。所以经常是很多不同的牧人带着自己不同的羊群到一个湖边 水井边，这些羊会混合在一起来去喝水。那要离开的时候呢，每个羊群的牧人他会发出他特有的这种口哨声或者一种喊声，那么属于他的 那群羊呢能够听出他的声音来，他们那些羊会从这种混杂的羊群当中能够分离出来，找到自己的牧人，然后跟着他离开。所以从这种嘈杂纷乱的声音里面来分辨出自己牧人的声音，这个是羊要学习的一个很基本的技能。所以羊要对自己的牧人的声音要很熟悉很敏感，你要刻在脑子里面，当牧人一发声的时候就马上就知道并且做出反应，并且不要被其他牧人的声音给迷惑了。我们人的声音我们可以有时有是大有时小，我们在不同的情景之下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语气不同的声调，但是它有一个特征啊，称之为声纹，就是叫 voice print。 这个呢是有一个人的声带舌头牙齿这些跟发声有关的器官，或者你的整个口腔胸腔包括颅腔，就是整个共鸣腔体的它的物理结构所来决定的。就是这个声纹呢就像你的指纹一样，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很独特的声纹，当然我们不同的年龄的时候有不同的声纹，但是每一个人他的声纹是很独特的。所以对于熟悉的人我们不用看见他的脸，我们只要听见他的声音我们就知道是谁在讲话。我们中间做母亲的都有一个很甜蜜的经验，就是就算有很多妈妈的声音，但是一个哭闹的婴孩只有听到他自己母亲的声音他才会安静下来。所以耶稣要求我们要认得他的声音，也就是你要认得耶稣所特有的那个声纹。那么作为真正属主的羊，你必须要能够在这种混杂的声音当中分辨出哪一个才是主的声音。所以主耶稣借着圣经借着圣灵借着教会他一直在向我们说话，但是在这个嘈杂的世界当中你能够分辨出主的声音来吗？我们当今生活的这个世界的声音太多了，这个不只是说你那种耳朵听到了那种物理的声音，而是各种各样的信息，网络太发达了，各种的社交平台，各种的视频，各种自媒体，电视广播电影书刊报纸，各种报告，你的公司里面老板的声音，同事的声音，你学校里面老师的声音，同学的声音，你家里面有家人的声音，路边有广告，各种展览，各种的讲座，你手机上各种的 APP 发出的声音数不胜数。我们每天实际上是淹没在各种有声无声的声音里面，而这些声音很容易就把主的声音给遮盖住。所以我们属主的羊在这个世代里面就需要特别非常灵敏和 警醒的属灵的耳朵，你才能够分辨，才能够听到主的声音。我们祷告，我们渴望听到主的声音来指示我们，但是我们经常不知道说主有没有回答我们的祷告。神本来回答了，我们听不到，我们听到了有一个声音，但我们不确定，哎，是不是从神来的。我们有时候会错把人的声音，甚至撒旦的声音当成神的声音，我们也会把神的声音当成人的声音，不予理会。所以我们前面讲到这个羊，他迷路离开羊群，一个最主要的原因是贪吃，他看见有好的草他就不抬头的去吃，他顾不上去看牧人，牧人的命令和警告他根本就听不到，他会一直沿着有草的声音，有草的方向去吃下去。而有好草的地方也经常会靠近悬崖或者河边，羊吃着吃着就掉下去了。所以当我们的心完全被这个世界，被我们肉体的情欲所牵引的时候，其实我们就像那只贪吃的羊一样，我们根本听不到神的声音。所以真正属主的羊，我们里面有圣灵的居住，我们应该渴慕神的声音，不要被这个世界所牵引。我们每天好好的读圣经，我们清楚的明白神的话语，我们常常祷告，我们留心去寻求和顺服圣灵的带领。其实我们是可以分辨这个声音到底是来自于神，还是自己的肉体，还是撒旦。因为当我们陷入试探和迷惑要做选择的时候，能够分辨神的声音尤为重要。就是撒旦很坏，他会故意在神说话的时候也一起说话，他要诱惑我们，让我们混乱，让我们做出错误的决定。所以我们务必要分辨。因为神的声音有一些基本的特征，第一，神的声音它必然会和圣经上的教导是一致的，就是和圣经里面所启示的神的属性和做事的原则是符合的。所以我们需要把神的话存在我们心里面，我们每天好好的研读圣经，去明白真理，我们从圣经里面去认识神，去知道神是怎样的一位神，知道神他做事的原则是怎么样的。当真理的根基在我们里面很牢固的时候，我们就能够去分辨什么是属神的声音，什么是属世界的声音。就是神的声音往往还是和我们肉体的情欲相悖的，就是按照我们的本性，按照我们的肉体，我们会喜欢撒旦的声音，撒旦会投我们肉体的情欲之所好，他会迎合我们肉体的需要，而神的声音往往是正相反的。当然这并不是说神绝对禁止我们去做让肉体愉悦的事情，而是说神不要我们去单单迎合肉体的需要，去顺着肉体的私欲去行事为人。我们不能说，哎，只要我高兴，我舒服，我很享受，那我就去做，而是要看这件事情是否符合神他的属性和神的心意。就是当我们按照神的声音去做的时候，我们心里面一定会有平安。这个是圣灵在我们里面对我们正确的选择所做的一个内证，就是让我们确信说我们所听从的这个声音是从神来的。因为腓立比书四章七节说，神所赐出人意外的平安必在耶稣基督里保守你们的心怀意念。所以这个平安不是从环境来的，不是从我们自己的意志，我的情绪来的，它也不是一种心理作用，它是从圣灵来的。所以很多时候我们没办法去表达，但是这个平安它是真真实实的，它就在我们里面。第二点，作为主的羊，我们要认识自己的牧人。约翰福音十章十四到十五节说，我是好牧人，我认识我的羊，我的羊也认识我，正如父认识我，我认识父一样，并且我为羊舍命。就是羊与牧羊人的舍的关系就在于互相认识， 就是这个认识不是指的是我知识上头脑上的一种知道而已，但圣经里面讲到认识神的时候，他一定是在讲一种关系，并且是一种像夫妻同房那样非常亲密的成为一体的关系，并且这个关系它是双向的。首先是牧人认识他的羊，而他的羊也认识牧人。这里耶稣还进一步讲说，我们和耶稣之间的这种认识正如圣父和圣子之间的认识。耶稣说，我与父原为一，所以父与子之间是那种非常亲密和谐完全合一的一种关系。所以耶稣也希望我们和他的关系也是这样的密不可分，那样的和谐，也是个完全合一的关系。那么什么是认识主呢？有的人他自以为认识主，但主却说我不认识你。在路加福音13:24-27有这么一段经文，耶稣对众人说，你们要努力进窄门，我告诉你们，将来有许多人想要进去却是不能，及至家主起来关了门，他们在外面叩门说，主啊，给我们开门。他就回答说，我不认识你们，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那时你们要说，我们在你面前吃过喝过，你也在我们街上教训过人。他要说，我告诉你们，我不晓得你们是哪里来的，你们这一切作恶的人离开我去吧。就是耶稣基督催促人，趁着门还开的时候，你要努力进去，等神国的门关了，有人想敲门进去，主说我不认识你们。但是这些人觉得说他们认识主，为什么呢？他们说他们在主面前吃过喝过，主也在他们所住的街上讲过道，他们认为这就是认识主了，但是主断然否定。一个人在教会吃过饭，我也经常参加教会的活动，哎，我也在主日听讲道，这非常好，但这并不代表你真正的认识主。约翰一书2:3-4告诉我们什么才是真正的认识主。我们若遵守他的诫命，就晓得是认识他。人若说我认识他，却不遵守他的诫命，便是说谎话的，真理也不在他心里了。哦，原来真正的认识主是遵守主的诫命。所以主的羊首先要认得主的声音，但是这还不够，就是你还要对主的声音有回应，也就是说你要照着主的声音里面说传递的这个命令，你要照着这个命令去做，这个才是真正的认识自己的牧人。主耶稣还讲到一件非常特别的事情，说牧人要按着名叫自己的羊，把羊领出来。也就是说主他认识他的羊群中的每一只羊，他给每一只羊都起了名字，所以牧人会按照羊的名字来叫他们出来。所以他这代表的是主和每一只羊都有一个非常独特的一对一的个人的关系。也就是说你不要以为你是默默无闻的，就在人面前我们绝大多数人是默默无闻的，但是在创造宇宙万有的神那里，没有人是默默无闻的。就在这个人来人往的世界上，我们除了自己的办公室，我们离开自己的家，离开自己的那个小圈子，其实没有人知道你是谁，也没有人有兴趣知道你是谁，除非你撞了别人的车，别人会看你的 ID。 但是神却知道你的名字，他知道你的一切，你的痛苦，你的快乐，你心里所挂虑的，你的梦想，你的处境，你自己都不知道的脆弱，你心里面最深的那个伤痛，其实神都知道，并且神就在你身边，他对你有最好的计划，他也为你预备了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他也愿意和你一起去实现他在你身上的计划。所以耶稣好牧人他认识你，但问题是我真的认识他吗？我愿意让他进到我的生命里面，我听从他的声音，和他建立真正的那种生命的关系，让他做我真正的牧人，让他来引导我每天的日子吗？被神认识我们，我们也要竭力去追求认识主耶稣。我们 们作为主的羊，一定要跟着牧人。约翰福音十章四节说，既放出自己的羊来，就在前头走，羊也跟着他，因为认得他的声音。27节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所以牧人来决定羊群和每一只羊行走的方向。所以牧人在前头走，那羊唯一要做的，你就是跟在牧人后面走，你不要偏离，不要脱离羊群，也不要自己去另辟蹊径。这两节经文都清楚地告诉我们说，跟着牧人走的前提是你要先要认得牧人的声音，知道牧人在讲什么，然后你去听从牧人的声音，然后跟着牧人走。所以主所认识的羊才是真属主的羊，而属主的羊他必然会跟着耶稣这个牧人走，而属世界的就会跟着撒旦走。所以跟着主走，这是做门徒一个最基本的要求。所以耶稣就对众人说，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天天背起他的十字架来跟从我。要做到完全的跟从，所以你必须要舍己，你要否定自己，你不要让自己的想法、自己的计划来去凌驾于主的带领之上，要完全顺服主的权柄，你就老老实实的跟在耶稣好牧人身后面，乖乖的走，做耶稣的一个乖乖羊。但是我们在跟从的过程当中，我们经常会有偏离，可能是因为我们前面讲到的那个，我们只顾低头吃草的时候，我们没有听到牧人的命令，我们也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走偏离了，或者是因为有别的牧人拿一把，哎，我从来没有看过的，哎，看上去很好吃的草，他来诱惑你，我抵挡不住这个诱惑，那我就跟着别人的牧人走偏了。也可能是你觉得，哎，耶稣领的这条路太辛苦太枯燥了，你想走一条你自以为很容易还很有趣的路。所以牧人他会招呼那些偏离的羊重新回来，如果招呼了好几回你还不听，那牧人他会用杆，他会把我们给用力的拉回来，他要自己的羊能够重新回到牧人所带的这条路上来。所以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顺服牧人的这个管教，所以我们跟从主跟着牧人走，它一定是一个顺服的过程。一只属主的羊要完全的顺服，要完全不偏不离的跟着牧人的脚踪走。羊它是生存能力很弱的动物，它没有锋利的牙齿和爪子，它的肌肉不发达，它的腿很短，它跑不快，掉到沟里自己都爬不出来。羊没有方向感，它容易迷路，视力不好，它只看到眼前的一点草。如果没有牧人的保护和引导，羊是不能生存的。所以羊必须要完全依靠牧人。所以圣经把人比作羊，也是让我们看到我们自己的软弱，没有牧人我们不能够存活。所以大卫在诗篇中说，我们要当我们完全依靠我们的大牧者的时候，我们必不缺乏，我们会从神那边得到完全的满足和丰盛。我们要承认我们的软弱，我们的好牧人他大有能力，他爱我们，他为我们舍命，我们为什么不依靠他呢？就是神并没有让我们成为那种很强大的狮子，即使将来新天新地的时候，神依然要我们做柔弱但要顺服的羊，要完全依靠好牧人耶稣来接受他的牧养。我们在顺境中要信靠，在逆境中更要信靠。所以大卫在这首诗篇中特别讲到说，在到达这个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之前，它可能是一段很长并不平坦的一段路，中间可能要经过死荫的幽谷，但是因为知道神与自己同在，与自己同行，所以他就有信心相信 必然能够通过这死荫的幽谷，最终到达神所预备的那个青草地和可安歇的水边。所以羊对牧人必须有完全的信心。当下所看到的是恶劣的环境，但是选择信靠，相信主的杖、主的竿能够保护你、引领你、安慰你，必会带领你来一起安然度过。所以耶稣还应许说，他的每一只羊都是绝对安全的。说我的羊听我的声音，我也认识他们，他们也跟着我，我又赐给他们永生，他们永不灭亡，谁也不能从我手里把他们夺去。我父把羊赐给我，他比万有都大，谁也不能从我父手里把他们夺去。所以羊和牧羊人的关系里面是一定要有信心的，就是你相信耶稣这个好牧人所给你的一切的带领都是最好的，即使有困难也是暂时的，因为耶稣说了，属他的羊永不灭亡，谁也不能够从他手里把我们夺去。耶稣进一步说，羊在他手里其实更是在天父手中，而天父比万有都大，也就是说没有任何存在、任何势力他可以胜过天父，那么在天父手中的羊当然是绝对安全的。可以说我们对耶稣的信心是建立在他的属性和他的应许之上的，这个信心才是真实的，那么这个真实的信心所带出来的顺服和倚靠也才是真实的，也才是恒久的。第五点就是我们要保持羊群的合一，就是羊它是一个群居的动物，就是一只羊它离开羊群它是不能够存活的，就是群体是圣经里面一直重复强调的这样一个观念，就是神的百姓、神的选民是一群人，神拣选的不是一个人，是一群人，而教会是一群神招出来的人，也是活在神国里的一群国民，也是长在同一个身体上的一群肢体，也是神家里面的一群人，神招了一群儿子，也是属同一个大牧者的一群羊。所以这个是圣经一直在重复的一个观念，所以我们是以一个整体来过共同的生活，因此圣经教导我们不能够只顾自己，而务必要保持这个群体的合一。约翰福音十章十六节说，我另外有羊不是这圈里的，我必须领他们来，他们也要听我的声音，并且要合成一群归一个牧人。这里是说外邦人和以色列人要合成一群，同归一个牧人，就是主耶稣。以弗所书二章十三到十四节说，你们从前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靠着他的血已经得亲近了，因他使我们和睦，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所以保罗在以弗所书里面更清楚地表明说，耶稣基督用他的宝血拆毁了外邦人和以色列人中间，当然也包括我们每一个信主之人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墙，让我们每一个人在耶稣基督里面都成为和睦，不再有隔阂，在耶稣基督里面成为一个身体。所以我们教会每次领主餐的时候，牧师都特别强调教会合一的重要性，我们同领一个杯一个饼是为了纪念主，等候主再来，同时也是要提醒我们说，我们要竭力保持教会的合一，彼此相爱相助，在爱中来共同建造基督合一的身体。这段经文很长，它出自于以西结书三十四章十七到二十二节，所以这段经文就讲到了在羊群当中的不合一的情况。说主耶和华说，我必在羊与羊中间、公绵羊与公山羊之间施行判断。然后就讲说，你们这些肥壮的羊在美好的草场吃草还以为小事吗？就是这些羊吃完草之后剩下的草 你们竟用蹄践踏，你们喝清水，剩下的水你们竟用蹄搅浑了。至于我的羊，只得吃你们所践踏的，喝你们所搅浑的。所以主耶和华如此说，我必在肥羊和瘦羊中间施行判断，因为你们用乐用肩去拥挤一切瘦弱的，又用脚抵触，以致他们四散。所以这里讲到说，在羊群当中有肥壮的羊，这些羊很肥壮，但是他们不是来去帮助那些瘦弱的羊，还是恃强凌弱，他们仗着自己肥壮就去欺负那些瘦弱的，在羊群当中制造纷争，最后甚至让整个羊群四散。就这个是很可怕的一件事情，有人在教会中制造纷争的时候，可以让这个教会四散。所以这是神所非常不喜悦的，所以神说必在羊和羊中间施行判断。所以那些破坏羊群合一的害群之羊，神必要惩罚。所以羊群的合一，它是建立在耶稣基督，他是我们共同的好牧人，我们每一只羊都听从同一个牧人的声音，都顺服同一个牧人的带领基础之上的。所以我们作为耶稣的羊，我们必须要竭力保持羊群的合一。罗马书十二章一节说，所以弟兄们，我以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你们如此侍奉乃是理所当然的。就是在旧约里面，羊的一个主要用途，它是来献祭的，要成为祭物来完全献给神。所以这节经文告诉我们说，我们也要把我们自己完全的人来作为活的祭来献给神，来侍奉神。因为是活的祭，也就是说这是要每天要做的事情，不是说只有我们主日崇拜时来做，不是说教会有活动啊，团契有活动我们才做，而说我们存活的每一分每一秒，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有一个身份，就是祭物，要完全献给神，来侍奉神，来见证神，来荣耀神。而耶稣已经给我们做了表率，耶稣他自己是牧人，但是他自己却成为献祭的羔羊，他成为众人的赎罪祭。而我们作为主的羊，难道我们不更应该效法主，跟随主，以献燔祭的这种心智，把我们自己完全献给神？而这样的侍奉是神所喜悦的，也是理所当然的，就是这是羊当尽的本分，就是把自己成为活祭来完全献上。所以我们再来复习一下，一只蒙耶稣喜悦的羊应当是怎样的一只羊。我们讲到了六点，就是从旧约到新约，神始终是那位主动寻找来供应，来引导，来保护，来安慰他的羊的好牧人。就是神从来没有要求说他的羊要像狮子那样的凶猛，在神面前我们就是柔弱无助的羊，这就是我们的本相。所以说神对羊的要求是，你要去认得，然后还要去听从牧人的声音，然后你要认识你的牧人，然后要去跟着牧人的脚踪走，然后你要完全的信靠牧人。就是羊他自己的安全和他得到的供应，不是来自于羊自己的能力，因为羊自己没有能力，而是完全来自于牧人的恩典和牧人的能力，和羊对牧人的那种完全的信靠顺服，来自于你和牧人之间建立的那个生命的关系。所以一只让牧人喜悦的羊，不是说 你有多么强大，你有多么厉害，你有多么了不起，而是你要和牧人之间有一个真实的生命的关系，而是你要能够完全信靠顺服你的牧人。同时羊也当尽自己的本分， 我们要保持羊群的合一，我们彼此相爱，我们互相扶持，我们还要成为活祭，完全献上来侍奉神。我们最后再来看我们刚才看过的这些经文，启示录七章十七节说，因为宝座中的羔羊必牧养他们，领他们到生命水的泉源，神也必擦去他们一切的眼泪。其实在这些经文里面有一个很让我们动容的这样一个描述，他特别讲到说是宝座中的羔羊要牧养我们，也就是主耶稣他本来是大牧人，他却因着爱从一个牧人降卑成为一个柔弱顺服的羔羊，被牵到宰杀之地为罪人而死在十字架上，神让他从死里复活，以大能显明他是神的儿子，又成为大牧人来继续牧养他的羊。我们说羔羊和牧人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身份，但是因着神的爱和恩典在十字架上交汇统一，作为神的羔羊，主耶稣救赎每一个信他名的人，而作为大牧人，他牧养每一只被他拯救寻回的羊直到永远。好牧人认识他的羊，爱他的羊，为他的羊舍命，而真属他的羊也认识他，听从他的声音，跟着他，侍奉他，直到永远。我们当中慕道的朋友，你愿意认识这位爱你爱到舍命，每天愿意供养你保护你引导你的好牧人耶稣吗？我们每个人都如羊走迷，我们都需要这位好牧人，他在寻找你，他知道你的名字，他也在呼唤你的名字，你只需要凭着信心回答说，主啊，我在这里，我迷路了，我需要转回，我真的需要你。你承认自己有罪，愿意悔改归向神，承认自己靠自己回不去，我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相信神的羔羊耶稣基督为你钉死在十字架上，你信心接受耶稣做你的救主，你决志信主，公开表明你信耶稣基督为主。那你信主之后，你接受浸礼，公开为主做见证，见证说你已经归入耶稣大牧人的名下，把主日分别为圣，每个主日都来敬拜神，然后平常研读圣经，学习神的话，能够认得并遵行耶稣好牧人的声音，参加团契，和弟兄姐妹在主里面彼此相爱，来去竭力保守羊群的合一。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主耶稣，我们何等的不配，你是我们的好牧人，你为我们舍命，你如此的爱我们，我们就恳求你真的是帮助我们，我们实在是不合格的羊，我们经常的偏离你，我们就恳求你每天的来帮助我们，提醒我们来学习你的话，来知道你的声音，来每天的跟随你，每天的来去依靠你，也能够侍奉你，能够在教会当中维持合一。我们也为中间还不认识你的迷途的羊来祷告，你都知道他们，我们就恳求你继续的带领他们，让他们早早的成为你的羊，蒙受这莫大的恩典。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